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年手拄双拐，老年健步如飞》，由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刘兰今年88岁，走路健步如飞，不用拐杖。人们看着她噔噔噔的麻溜脚步，都赞叹老太太身强体健。然而，曾经的她手拄双拐，面临瘸患。她的腿是怎样奇迹般恢复的呢？刘奶奶毕业于电气工程专业，在科研单位担任了40年工程师。她回忆，过去没有电脑，搞设计时只能一笔一笔的画。刘奶奶于1992年退休，之后她一直觉得腿疼，去医院诊断为股骨头坏死。当时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拄双拐走路的程度，医院告知必须动手术截患。为了避免截患，刘奶奶开始练气功，腿疾却越来越严重。别人劝他不妨试试法轮功。第一部分，股骨头坏死患者奇迹般的扔掉拐杖。刘奶奶说，我之前是党员，也是无神论者，为了治我的病，中医西医都没招了，我才开始研究神学，读了很多书，还皈依佛门，抱着祛病健身的心态，我开始练法轮功。刘奶奶找人借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第一天读书就出现了奇迹。她说，我这腿疼得每晚都要吃止疼片才能入睡。那是一个仲夏的夜晚，我开始看《转法轮》书。看了第一讲后，困意袭来，我放下书就睡了。起床后，我想，昨晚腿怎么没疼，还忘吃药了。第二天看第二讲，又是这种情况。第三天看第三讲，我又忘了吃药，晚上还睡得挺香。这本书真神。看了整本书后，刘奶奶说，我一定学这个功，太神奇了。接着刘奶奶报名参加了法轮功九天班，当时是1997年，报名的学员们一起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听了第一堂课，刘奶奶感到如释重负。她说，知识分子的毛病我身上都有，小病一堆。听课后，我整个身体轻松得不得了了，我能走路回家了。但是出于生活习惯，我还是拄着拐杖行走。刘奶奶开始每天都去参加晨练，朝夕相处中，同修渐渐观察到刘奶奶的腿已经有力气了。三个月后，同修对她说，你把那拐棍扔了，今天我陪你回家。同修把刘奶奶送到大门口时，门卫不许外人进院子。同修关切地问刘奶奶能不能走。刘奶奶回忆，我勇敢地走了回家。一进屋，先生目瞪口呆地问我，今天怎么没拄拐棍，你能走了？我说能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刘奶奶不用拄拐棍了，提前半年预约的截患手术她也给取消了。第二部分，历经多次整人运动，保持善良。刘奶奶虽然历经了中共的各种整人运动，但始终保持着心中的善良。30岁前后，中国正发生着文化大革命。他说，我全家都是军人和党员，文革中他们跟着共产党做过害人的事，但我没打过人，也没骂过人，我还保护了一位50岁的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。批斗时，一排人被强迫站在凳子上，包括这位老干部。刘奶奶回忆，我请他从凳子上下来，他问， 我下去能行吗？我说，我站在你跟前，红卫兵过来推搡打骂时，你扶着我，至少不会摔下来了。30年后，共产党又换了斗争的目标，这次是法轮功学员。本来刘奶奶的故事在单位传开，瘸子学法轮功之后不用拄拐棍了。有13名见证他腿疾痊愈的同事成为了法轮功学员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取缔法轮功的那天，单位召集了所有人，要求签不练功保证书。刘奶奶拒绝，她说，你们都看见我了，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后来刘奶奶以前的同事提醒她，现在你成了反革命了。刘奶奶理直气壮，我修炼真善忍是做好人，我没有做过坏事。刘奶奶单位的保卫处处长亲眼看到她修炼法轮功后不拄拐了。本来她有腰疼的毛病，正打算去公园学功，迫害突然降临，她不敢练了，但一直保护着刘奶奶。每次中共的派出所开设非法洗脑班，派人要抓刘奶奶时，都是处长在挡着，不让警察进单位大院。保卫处处长还声称刘奶奶不在家，去旅游了。派出所警察刚离开，处长马上打电话提醒刘奶奶有危险，让她回避，并说，先别出门，不然我的乌纱帽保不住了。刘奶奶的先生退休前是市长的技术顾问，跟市里官员都有往来。公安局局长上他们家做客时，看到刘奶奶以前拄拐棍，现在竟然不拄了。他对刘奶奶的先生说，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尽职权所能保护刘奶奶。在一次次中共的整人运动中，刘奶奶愈发认识到中共暴政的邪恶本质，于是她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表了声明，退出共产党组织。第三部分，高龄无足广传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。2005年，刘奶奶来到加拿大和女儿一起生活。2021年6月，正值疫情期间，她的女儿在单位染疫，回家收拾行李后在外隔离。短暂的接触中，刘奶奶的先生还是被传染。刘奶奶照顾先生时也开始感到不适。刘奶奶的先生被救护车送到急诊室，拍片时显示已有一半是白肺，住院2周后去世。当时刘奶奶也呼吸困难，被救护车拉到医院，住了3天院后，化验结果显示她已经痊愈。刘奶奶在医院工作的女儿说，当时多伦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得了中共病毒后都去世了，只有2位活了下来。医院要专门给刘奶奶抽血化验，用于科学研究。刘奶奶说，是师父在管我，我才活下来的。抽了4管血，研究发现血液内含有抗体。女儿欣喜地告诉她，你的血能救人。她让女儿转告医院，是因为自己修炼真善忍，血液内纯正的能量抵挡了病毒的入侵，才产生了抗体。刘奶奶经常说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。因此不管盛夏还是寒冬，刘奶奶每个礼拜都坐公交车参加集体学法，她还固定参加户外的集体练功，多年来一直坚持。她也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的残酷迫害，包括用电脑向中国大陆发送法轮功真相信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纵隔癌晚期患者痊愈的奇迹。作者：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6日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尤其是全面解封后的瘟疫大爆发，几乎是全民染疫，没有几个躲过去的，死人无数。一、疫情期间我家发生的奇迹。我家里除了我之外，儿子家、女儿家、两个小姑子家、小叔子家也都染上了，只是轻重不同，谁都顾不了谁。我老伴最重，咳痰吐血，起不了床，医院爆满，药房的药也抢空了。后来孩子从网上收来一些偏方，弟弟妹妹也告诉一些土方，给老伴用过了，啥用都没有。后来老伴严重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人有多少钱都买不来命，有多大的本事也躲不过天灾人祸，现在连医院的大夫也没有几个没染疫的，你看我为啥没染上，能救你的只有大法。我老伴虽然没修炼，可是他非常支持我修大法。我说，咱俩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吧。他点点头，我和他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。看完一讲后，我俩一起念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我俩上午看一讲，下午看一讲，看完就念九字真言。晚上睡觉前我俩还念。就这样三天后，我老伴的所有症状都没了。2023年我们地区又一次疫情爆发，最严重的是学校，多所学校停课，女儿一家人都染上了。我去女儿家一看，外孙发烧躺在床上，女儿咳痰发烧，头痛得直撞墙，他们都一天没吃饭了。我就把录音机打开，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听完一讲后，我就让他们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一会儿，女儿的头不疼了，想吃东西。我就去厨房做点米粥，弄点咸菜。饭后又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外孙和女儿都不发烧了，就是还有点咳嗽。我给老伴打电话，告诉他女儿和外孙都好了。老伴说，我知道你一去就没事了。第二天他们就都恢复正常了。后来女儿跟我说，没事我们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二、纵隔癌晚期患者痊愈的奇迹。在疫情前的一年夏天，老伴跟孩子去旅游回来后，突然出现打嗝现象，开始以为在海边着凉了，没太当回事，谁知后来越来越重，睡不了觉也吃不了饭，24小时打嗝不停，这才想起来去看医生。大夫说是膈痉挛，开了点药就回来了。回来后服了几天药没什么效果，后来又推荐针灸也不顶用。这时老伴已经瘦得脱相了，起不来床了。我说，去省医大看去吧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不去，因为我娘家大哥得的纵隔癌也是这种症状，经过多种检查都没查出来。后来省医大、陆军总院、肿瘤医院三家专家一起会诊，确定为纵隔癌晚期，没几天就扩散到淋巴上了。医院下了病危通知，告诉家人准备后事。老伴对我说，人家有高干病房，专业医生都不顶用，何况咱一个小老百姓。我说，那你知道大哥最后是咋好的吗？他说，知道。当时大哥家的四个孩子都懵了，乱作一团，我和姐姐同修也都从外地去了大哥家。一看大哥人都变形了，癌扩散到脖子上，鼓出五个瘤子来，用手一摸都是硬的。大哥的两个女儿也修炼大法，大哥因为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假宣传后，反对我们练法轮功。我和姐姐给大哥讲， 我俩是学了大法后，一身的病都没了。大侄女患肾病，浑身浮肿，走不了路，上厕所都得靠别人搀扶着，修炼后好了。小侄女心动过速，神经性头痛也都好了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你打成走资派，给二姐打成保皇派，妈被折磨死了，过后是给平反了，二姐到现在精神都不正常。这些事你不都亲身经历过吗？这都是中共害的。哥哥听完后觉得有道理，同意了解一下法轮功。大侄女给父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他连着听了三讲后说，江泽民这个混蛋咋能干出这缺德事，这个功法这么好，要是全国人都学法轮功，这个国家能这么乱吗？从他上台就没干好事。第二天下午，大哥感觉肚子不舒服，去厕所便出的都是黑血烂肉。大姐说，是师父把病给你排出来了。一下午大哥排了几次都是这些东西。晚饭后大哥就睡了，晚上由我来陪护，大哥一宿没起夜。早晨他一睁开眼睛就说，这宿觉咋睡得这么香。起来后大哥惊呆了，说脖子的包咋没了呢？姐姐们赶过来一看，说是师父给拿掉了。孩子们都惊呆了，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。大哥到医院复查，身体一切正常了，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跟了大哥近20年的主任医师开玩笑地说，是不是阎王爷嫌你长得不好看不收你？大哥笑着没吱声。后来侄女在慢慢与医生们的接触中告诉了他们真实情况，给他们分别讲了真相，并帮他们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讲到这儿，我对老伴说，咱俩也学大法吧。他点点头。我把他搀扶到客厅，让他靠沙发坐着，放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。看完第一讲后，他打嗝就不连贯了，看完第二讲几乎就不打嗝了，等下午看完第三讲就好了。老伴说，我想吃二米饭，就是大米和小米混合做出的米饭。我说，行，我现在去做。他说，我自己去做。饭菜做好后，老伴吃了两大碗，吃完饭像没事人一样。通过这两次的亲身经历，老伴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。后来老伴也开始跟我一起修炼大法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